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，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。华亚伦，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，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，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。弟兄姐妹们，身为富林信徒、渔民教会的成员，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？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，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诗篇34篇第4节。听众朋友们，上一讲呢，我们讲到了约瑟夫贝茨，我们常常呢也把它翻译成是贝约瑟。这个人呢，他在海上当水手，也曾经参加过许多的战争。当然呢，我们讲到他在当水手的时候呢，被英国的海军强征入伍。虽然他是美国的公民，但是呢，被抓壮丁了，跟法国人打仗。但是，贝约瑟呢，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、很原则的一个人。那么，当英国人又和美国开始战争的时候呢，他就拒绝帮助英军作战。因此呢，他就成了英国人的战俘。作为俘虏呢，日子不好过。但是贝约瑟呢，坚决不向英国人屈服。贝约瑟的一生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曲折。作为一个水手呢，在海上飘来飘去，每天都面对着许多的危险。我们知道贝约瑟呢，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没有信主，他对基督教呢有一种抵制的心。但是在海上漂流了这么多年，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他们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其他的水手痛苦的祷告，他自己呢也多次向上帝发出求救的呼喊。有一次呢，在航行当中，他的船只遇上了飓风。贝约瑟后来回忆说呢，他们被迫要把船上40吨重的铁这样的货物呢扔到大海里面。贝约瑟呢也让船上的厨师祷告。那么贝约瑟深深地感觉到，作为一个水手，跟死亡相差呢只有一块木板那么厚的距离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的船是用木头做的，如果这个船底破了，水进来了，整艘船呢都要沉没了。所以生命和死亡呢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。贝约瑟他在脱离了战争之后，后来呢也当了船长。他的妻子名字叫 Prudy， 也常常的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够真心的归向上帝。贝约瑟呢很喜欢读书，每次出海的时候呢都喜欢在行李里装上很多的小说呀，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书籍。那么他的妻子呢偷偷的在他的行李里放上一本圣经，还有呢其他的基督教书籍。贝约瑟呢就是在阅读这些圣经书籍的时候呢，逐渐的 开始把心归向上帝。当时呢，他又不敢让其他的船员知道自己呢在认真的读圣经，因为呢怕其他船员笑话他。后来有一个经历呢，让贝约瑟的心深深的受到了触动。他手下有一个水手，名叫 Christopher， 克里斯多福，在海上呢死了。贝约瑟呢就为他主持葬礼。就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，他深深的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星期日，他就召集了所有的船员，为他们讲了一篇道。讲的内容呢，就是有关永生的。贝约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天一天的把心靠近上帝，终于有一天呢，决定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由一个浪子变成了一个基督徒。贝约瑟呢说，我所找到的这个信仰是一颗无价的珍珠，就是我船上所有的货物的价值加起来都不能换取这一粒珍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上帝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不管你看起来对真理有多么的排斥，上帝都会耐心的要改变你，想让你呢来到他的怀抱里，享受人生的喜乐和平安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。贝约瑟在最后一次航行的时候呢，打算要向他的水手们传教，让他们呢都归向上帝。1827年8月9号，他的船要进行最后一次航行。贝约瑟呢，把自己的水手召集到一起，给他们讲话。让这些水手大吃一惊的是呢，贝约瑟为这次航行制定了许多的规矩。第一，不准讲脏话。第二，不准叫别人的小名，要用正常的名字来称呼对方。第三呢，船上不准有含酒精的饮料。最让水手们不能够接受的呢，就是最后一条，星期天船靠岸的时候呢，水手们不得离船上岸。当水手们听到贝约瑟的讲话之后呢，简直是震惊不已。因为这些禁条呢，可以说对水手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也许大家看电影啊都知道，水手在海上漂流，这一次航行呢都是几个月的时间。所以水手呢在船上非常的无聊，那么由于他们大多从事的就是体力性的活动，所以呢有的时候水手们在一起开玩笑讲脏话，互相叫对方的小名，喝酒，一上岸的时候就寻欢作乐，这些呢都是水手们经常做的活动。现在可好，贝约瑟呢命令他们不许讲脏话，不许骂人，不准呢叫别人的小名侮辱别人，而且呢不能够喝酒，星期天呢不能够离开船到岸上去寻欢作乐。贝约瑟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呢，就带领着船员都跪下来祷告，要献身给上帝。 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并不是所有的船员都会真心的归向上帝，但是迫于被约瑟是船长，他们呢不得不服从。于是呢，这次航行就在大家的抱怨声中起航了。被约瑟呢，在这次航行的途中，读了一本有关安息日的书，于是呢，就让他非常的感兴趣。至于他怎么样接受安息日呢？我们以后呢会谈到。从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情况呢，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福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被约瑟让自己的船员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文明的水手，他自己本身呢曾经就是一个反叛型的人物，所以他能够转变，就是因为福音在他的身上做工了。现在呢，他想跟自己的船员分享，让他们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水手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这样说：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被约瑟呢，他的心完全的归向了上帝，他现在所仰望的是上帝的天国，还有上帝为他的百姓预备的新天新地，整个人都变了。1839年秋天的时候呢，被约瑟听了米勒的讲道。威廉米勒呢，通过研究圣经得出一个结论，说耶稣基督呢很快就要来到这个地球上，要用烈火呢毁灭这个有罪的地球，来拯救凡是信他的人。被约瑟呢听了米勒的讲道，非常的感动，后来他又参加了一个有关基督复临的系列性的讲座，他更加的认为呢，米勒得出的结论是真理。那么米勒呢还写过一本书，叫《基督复临的圣经与历史证据》。被约瑟呢读了之后全心的接受。这个时候呢，被约瑟已经不再是船长了。那么他在接受了米勒的道理之后呢，相信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归来了。于是呢，他把以前参加社会变革运动的这些时间呢，都用在推广米勒复临运动这件事情上。所谓的社会变革运动指的是哪些呢？当时呢，在美国的社会有废奴运动，也就是说呢，努力要废除南方的奴隶制，还有呢，禁酒运动，因为呢，酒精给人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。贝约瑟呢，本来对这些社会变革运动是非常的热心的，但是当他现在得知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传福音的工作上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复临呢，才是改革的最高境界。他说的呢，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看，人发起的改革在世界上，不管影响力有多大，它的持续性都是有限的。社会呢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，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够解决。贝约瑟就想，如果耶稣基督来了，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，一劳永逸的把世界上的罪呢都给消灭了。所以这才是改革的最高境界。人都是有罪的，都是腐败的，腐败的人不可能改革腐败的现象，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呢，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不公正、不公平的现象。所以，大家看到呢，由于福音进入了被约瑟的心中，他的世界观、人生观都改变了，他就积极地投入到传福音的工作上。被约瑟呢，后来是1840年总会大会的16个发起人之一，并且呢还主持了1842年的会议，就是当时的富林信徒开的会。上帝呢在一步一步的带领着威廉米勒。大家记得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有一位传道人不听上帝的命令，上帝叫他往东，他往西。上帝派他到一个城市去传悔改的福音呢，他不愿意去，逃脱了。这个传道人是谁呢？对了，就是约拿。旧约圣经当中的约拿书中记载了他的故事。我们现在要看的一个富林信徒的前辈就是 James White， 中文翻译成是詹姆斯·怀特，有时候呢我们也把他的名字简略的翻译成怀雅各。怀雅各呢虽然是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先贤之一，但是呢他也曾经有像约拿一样的经历。怀雅各呢生于1821年8月4日 ,15 岁的时候受洗，但是呢他的基督徒的灵命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和旺盛。20岁的时候呢他的身心已经完全投入到读书与教学之中，所以呢可以说他没有什么灵修的生活。怀雅各呢也听说了米勒宣扬的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，但是他就认为米勒呢是狂热派，所以不赞同。他很吃惊，听到母亲呢赞扬威廉米勒的观点。后来呢他就又接触威廉米勒的演讲，然后呢通过学习圣经悔改了，归主了。怀雅各在改变了之后呢，他有一种感动，认为上帝呢感动他，要他去向自己所教书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学生传信息、传福音。但是他胆怯了，他拒绝了，不愿意去。最后呢，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责备，于是决定服从。怀雅各传福音一开始呢就很成功，因为他有讲道的恩赐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一个妇女带着25个邻居来听他讲道，在这些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当怀雅各跟他们分享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呢，这些人都一起低头祷告，流泪归主。但是怀雅各呢毕竟不是专业的传道人，他自己感到呢自己的圣经知识非常的贫乏。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称他是怀长老，他听了呢非常的惭愧，觉得自己不配。后来有一次他向两位牧师传米勒的基督复临的理论，两位牧师当然是很有圣经知识了，就问他很多的问题。结果呢，怀雅各被问得张口结舌，讲不出话来。过后呢，怀雅各谦卑地向上帝祷告，完全的归主，发誓呢，要认真地学习圣经。于是，怀雅各就更加决心要为上帝传福音， 不断的学习。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节和二节，经文这样写道：我在上帝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到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知道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就应该呢积极的去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随时随地呢都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，圣经说：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一个基督徒呢，自己独享救恩和真理是不应该的，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吩咐，把福音呢向世人传开。华雅各虔诚的归主，决定呢要为主传福音，但是怀雅各的经济十分的拮据，他没有很多的钱，甚至呢连一匹马也买不起。所以呢当他出去传道的时候呢，都是东挪西借的，从自己的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出去传福音。传福音的道路呢也是不好走的，并不是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人家就自然而然的愿意听你讲道。怀雅各受到的拒绝呢太多了。有一个冬天呢，他到一个地方传道，受到那里的人的攻击和侮辱。那些人呢从地上雪堆当中做了很多的雪球，朝着他就扔过来。怀雅各后来回忆，他写道呢，雪球数百个雪球一起飞过来落在身上，后来呢因为这些雪在他的身上融化了，连他的衣服圣经都湿透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大声地宣讲上帝的审判，真的凭着圣灵的感动，把这些暴徒呢给镇住了，让他们冷静的要听上帝的话语。怀雅各呢就是在这样艰难的传道的旅程上呢，逐步的得到了锻炼，从来也不放弃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：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一个人能够从小信主，该是多么的有福气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谈到怀雅各他的妻子怀艾伦年轻的时候的故事。怀艾伦在结婚前呢，他娘家的姓叫哈蒙，所以他的全名是艾伦·哈蒙。他生于1827年11月26日。当时呢，他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。那么他们两个呢，是八个弟兄姐妹当中最年轻的。九岁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在上学的途中，被同学呢用石头击中面部，几乎丧命，在床上呢昏迷了好几天的时间。由于这次事故的打击呢，艾伦小的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，连学都上不了，只好呢在家里面自学。但是呢他非常的好学，爱读书，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小的基督徒。那么在他得知威廉米勒传讲的耶稣复临的消息之后呢， 他又害怕又高兴，但是我想更多的呢是害怕，因为他说我有几夜都睡不着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。这个小女孩呢，为此内心充满了挣扎，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怎么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呢？所以呢，她心里面非常的恐惧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呢，后来慢慢的成为上帝的工人，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发起人之一。她的故事呢，我们在下一讲接着来讲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受到圣灵的感动呢？您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，我都欢迎您写信来。来信呢，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请署名给爱德收。爱是热爱的爱，德是品德的德。如果您想从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访问我们的网站，请到 www.vohc.cn。 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，爱德也欢迎您来信索取，我会免费的给您一本。好了，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